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2021年4月20日啊，是我们三年读圣经第一年的第16周啊。我们今天啊要读的经文，要分享的内容是民数记和生命记。那我们就在民数记啊34到36章简单的做一个结束，然后我们就进入生命记的1到4章。在民数记的第34章是讲到这个神的应许之地的界限。那么这一条界限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右边的这一个图啊。那你看到首先呢，这个迦南地呢是西边，迦南地的西边是地中海。然后呢，你会看到这个迦南地的中间啊这一块是约旦河啊，约旦河。那约旦河就从上面的加利利海一直流到这个死海。所以呢，神给以色列人应许之地呢，就是这一条的红线之内啊。你会看到现在这一条红线之内呢，就是神的应许之地。那我们在读经文的时候呢，读到的有两个半支派向摩西要求住在约旦河的东边，那这两个支派就是迦德和流便以及马拉西半支派。他们要求呢住在约旦河东边，他说看到这里啊，土地肥沃，适合牧养牛羊，所以他们选择啊就住在这一边。那你就可以看见迦德流便呢，其实就是站在啊住在这个啊神的应许之地外面。所以呢，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啊，从这个分地完了以后，到35章呢，就是讲到利未人他们居住的城邑，以及其中呢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呢，叫做设立陶城。那这个陶城呢，分别在约旦河东边有3座陶城，约旦河的西边有3座陶城，总共6座。所以你会看到在马拉西半支派里面啊，有这一座叫哥兰，然后呢有这个迦德呢是拉莫啊，拉莫流便呢是比西，然后以及我们看到在这个啊，约旦河西边呢有基利斯啊，有4件，以及在犹大地的希伯伦。那设立陶城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为了这个啊，不慎杀人者可以逃到这个陶城啊去躲避，得到保护。那他的保护呢，就是直到当年的大祭司死了以后呢，他们才可以重返家园。所以我们看见神在这当中的一个慈爱。当然如果是故意杀人罪啊，就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啊庇护的作用。好，那么第36章呢就讲到这个啊产业的问题。所以我们回顾一下哈，这个民数记有2次数点以色列人。第一次的数点以色列人呢，是数点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只是他们因为不信都死在旷野。所以到了26章53节啊，26章呢又重新数点以色列人呢，数点的数目是第二代的以色列人。那当然12支派的人数都有上升跟减少的变化。那数点的目的是什么啊？在26章53节说，数点以色列人是为了分地，所以人多的支派多得产业，人少的支派就少得产业。那就衍生一个问题，就说产业呢可能流失的问题。在什么情况之下这个产业会流失呢？也就是说这个家族里面没有儿子，只有女儿，那怎么办呢？这个产业如果分给了女儿，那女儿嫁给别的支派，那就把她的产业带过去了，那别的支派的这个土地就变多，她自己娘家的土地就变少。那当时的这个例子呢，指的是希罗菲拉的 这个家族。那解决之道就怎么样？告诉他们说，你的女儿只能嫁给同宗支派的人，这样呢，产业就不会因此因为婚嫁的原因呢，就归到别的支派去发生跟原先啊分地的变化。所以我们在这个36章哈，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分地的一个情况。在这里我们讲到流便啊，流便呢是雅各的这个大儿子哈，流便支派。那流便跟加德呢，就选择住在约旦河东边，以及马拉西半支派也住在约旦河东边。从这个图表上面你可以看见马拉西的地啊，光是一半支派哈，它的地就很大了。再来我们看到犹大呢，犹大是在第一次数点人数跟第二次数点人数当中哈，人最多的一个支派啊。那犹大的上面呢就是以法莲啊，以法莲的上面呢就是另外的马拉西，另外的半支派住在约旦河西边。然后呢，我们看到在以法莲的下面是便雅悯啊，便雅悯其实是很少的一个人数哈。再来我们看到西缅，西缅呢就因为哈，我们看到西缅的情况比较特别，西缅这个支派呢是散布在犹大支派的当中，所以他没有自己啊，一个固定分得的产业。那西缅的支派在第二次数点人数的时候呢，是减少最多的一个支派。那为什么呢？啊，这个就出现在这个我们上礼拜讲到，这个摩押王巴勒哈、啊、去请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三次咒诅不成功，神都勒住巴兰的口，让他说祝福的话语。后来巴兰呢就使用一个美人计啊，因此就这个在石亭这个地方啊，摩押美女诱惑以色列支派，其中受到最大影响的就是西缅支派。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祭司菲尼哈拿枪刺死西缅的一个首领，以及米甸一个首领的啊一个女儿啊，这个讲的就是这件事情。所以可能因为这个样子的原因，神啊就降下这个瘟疫，所以可能因为这样子呢，西缅支派呢在这一件事情当中死亡的人数蛮多的。所以呢，那么在啊雅各临终之前哈、啊，为这个啊12支派祝福的时候呢，也是这样祝福，因为西缅跟利未在事件的这个城市当中用诡计啊，这个杀害事件城的人。所以雅各祝福啊12支派的时候，其实是咒诅西缅跟利未支派哈。所以我们在这里稍微有点解释，为什么西缅呢是散布在犹大支派当中啊。那再来就是马拉西上面是西布伦，西布伦下面是以撒迦啊。那西布伦的西边啊，靠近地中海呢就是亚瑟，那亚瑟的旁边呢就是拿弗他利。那最后一个支派就是但支派，那但支派分得的地方呢是不连接的，所以你看到但支派就在犹大支派的上面，在以法莲的西边哈。那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啊，这个在拿弗他利的东边哈，有一个小小的一块地就是但支派。那但支派的北边、啊、就是今天的黎巴嫩、啊、黎巴嫩。那但支派这个地方呢，就是有一个地方、啊、就是这个、啊、耶罗波安、啊、放射一个金牛犊的地方。那另外一个放射金牛犊的地方就在犹大的上面，也是这个但支派这个地方。那你看到犹大旁边的这一块地、啊、就是今天巴勒斯坦人居住的地方啊。好，那我们就晓得这样子的一个迦南地的地图情况。好，那我们现在呢就进入生命记1到4章。那首先呢，我们会花一点时间来说明来解释生命记的一个内容啊，它的主要的写作的目的跟宗旨啊。所以我们今天就只看到第4章，那把第5章后面呢讲到 诫命律法典章的部分呢，我们下礼拜再一起来处理。所以呢，我们晓得生命记生命记这个名字呢，是从一章一节所说的话的 words 而来的。那因为这一个话语呢，就把它这个用这个书名叫做神的话就是生命记的意思，就是 the words 神的话。好，那么生命记呢，是摩西在他生前的最后一周，那么在摩押平原对他第二代的这个以色列人重新讲述神的律法跟诫命，为的是预备他们。所以摩西讲完以后，他们就要进入迦南地，就预备第二代的以色列人重新记得神的律法跟诫命。当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怎么样在应许之地上面过生活。所以在整个生命记里面一再重复的一个句子，就是说这是神赐给你们的地，你们要进去得那地。所以神一再的讲，这是神给你们的地，你要去拿，神给你的地你要去拿，代表说这神白白赐给你们的，无条件的你得到所有权。那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没有一个情况说你可以白白的得到一块土地或者是一个房地产无条件的得到所有权。所以这里面是在讲神给你这一块地，你要去拿，你必须去拿，那你不去拿你就得不到。但是你拿到了以后，你要住在这块地上，就依照你相信神的生活态度来决定你是不是能够住在这个地。这一件非常重要，因为这就是整个生命记要传递的一个重点。你们在迦南地生活的态度，对神的态度，就决定了是不是能够继续住在这个地方。所以呢，这个态度有什么不一样呢？好，那你再看到这个生命记里面记载很多事情不可以做，不可以做，这个事情不可以做，代表什么？所有这些不可以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当地迦南地的人的生活方式和道德败坏的情况。所以你进入迦南地，你跟他们一样，那这个神就不会祝福你。所以在这里面说不可做，不可做呢，就代表圣洁跟污秽之间是有一条界限的，也就是说生和死之间，祝福和咒诅之间有一条界限，这条界限就是神所定的律法和诫命。所以我们常说不要 cross the line， 不要越过这条界限。那为什么要来遵守这个神话语呢？遵守的目的它是为了保护以色列人。他说因为当初神让这个赶出迦南地让以色列人得到迦南地，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特别好，以色列人有意，不是的，而是迦南地的人已经恶贯满盈了这写在生命记九章四到六，是因为这个原因神让迦南地的人灭绝，然后让以色列人来得到这个地。那如果以色列人住进迦南地以后，也跟迦南地的人同样的过着一样的生活方式和道德败坏的情况，那有什么区别呢？当然神就要把这个以色列人呢也同样赶出迦南地。所以我们在这个生命记里面我们不要掉入一个情况，就说哎呀太多的限制。这个神规定这个能做那个不能做太多了。其实我们要建立一个观念在生命记里面，就是神是公义信实的神。他一再的强调我们圣经读了以后，他说不以断不以有罪为无罪。所以迦南地的人因为罪贯恶贯满盈被赶出去，那如果以色列人跟他们一样，那神怎么会说我就不处置你们呢？当然不会这样子。所以在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如果不能专一侍奉神，他不能遵守神所定的律法和诫命，结局也是一样，你不能居住在神的应许之地。所以我们就看到果然这个以色列分成南北国以后，北国被亚述灭了，南国被巴比伦灭亡，被掳离开迦南地，就跟这个这一段话所讲的 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要明白这样子一个中心观念、啊、我们才不会、啊、一直掉在说、啊、这个太多行为上的限制、啊啊、所以我们在读生命记的时候就讲到这个是律法中的律法，那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常会读到律法书、啊、律法书从广义的层面来讲是指摩西五经，摩西五经呢就是旧约圣经的头五本书，创出立民生、啊、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生命记，这五本书卷是摩西写的，所以叫做摩西五经，这是广义的认定律法书的内容。那狭义来讲，其实指的就是生命记的第四章四十四节一直到三十一章的二十三节，因为在这里面所写的呢，就是真正所有律法书的精髓、啊、所以在这里面，在 这一大段的经文里面，摩西呢就将关系到以色列人祸与福的诫命，就是律法的精髓，重新陈述对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叫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懂得谨守遵行，才能够蒙福年长日久。所以神给你一个产业，给你们以色列一个产业，他就是要祝福你生养众多，一直年长日久住在这个地方。但是必须有一个条件的、啊、有一个条件就是刚才所讲的，你不能跟原来住在这个地方我们叫原住民一样的生活败坏，那这样子神的公义就蒙灰了、啊、就可能看不见了。所以在这里面讲到这个生命记所讲的内容，他讲到了这个诫命啊，当然包括十诫还有衍生的律例典章，那这里面有很多是属于道德性的律法，在彰显神的公义、善良、慈爱、怜悯的属性，那比较少礼仪献祭的条例。那礼仪献祭的条例呢，就是我们在立位记所讲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在读希伯来书也讲到，所谓的献祭是在预表，献牛羊不能真的除罪，唯有耶稣基督一次献上自己才能除罪，才能使我们成为、啊、圣洁，有永远的功效。所以呢，献祭在旧约是引子，它的本体呢，就是新约圣经的耶稣基督。那这个部分在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所以这叫做为什么叫做预表，是这样子的原因。好，我们再来看生命记哈，我们为什么读生命记呢？读生命记我们能够掌握律法的一个精义。你看到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撒母耳对扫罗这样说哈，他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就是说圣啊，就是说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就神更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圣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那你要听命，听从神的命令，顺从。那在听命跟顺从之前呢，你必须要先知道神的律法诫命是什么。如果你不知道，你如何去听命，如何顺从呢？那我们看到马可福音的十二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有个文士呢来找耶稣，就对耶稣说：“夫子说神是一位，说的不错啊，神就是只有一位，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那对神要怎么样？要尽心、尽智、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事好得多。”这一段话语就跟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的话语一样啊，这个献祭啊是比不上能听从神的话。所以你有人不听从神的话，就糊弄一番，然后一样照样献祭。神鉴察人心，当然知道你献的祭的背后内心动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所以我们可以明白，内心的动机带出来顺从的行为，才是神所喜悦的。好，那么生命记有个主旨，我们读了生命记就会注意看到这两个重点，一个是祝福跟咒诅。所以你看到在十一章的二十六节，摩西说：看哪、啊、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所以你明白了什么是祝福什么咒诅，你都听明白了。 三十章的十五节，他说：“我今天将生与福、死与祸沉眠在你面前。”所以意思就是说，你要做一个选择，到底你要得生还是要得死？你要得福还是得祸？你要得祝福还是得咒诅？所以呢，在这里三十章的十九节，摩西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一句话说，摩西是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代表是什么？极大的呼喊啊，让你知道说，我现在要跟你讲的话是多么的重要，你要听啊！我将生死祸福摆在你面前啊，你要懂得选择，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所以在生命记里面就重复的在讲是祝福与咒诅。那生命记里面也讲到，就是说当以色列人进入这个应许之地迦南地以后，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来到示剑这个地方啊，有两座山啊，这个啊左边哈、啊、有树的这一座山呢，叫做基利新山；右边呢没有树、光秃秃的呢，叫做以巴路山。所以来到示剑这个地方。那么就六个支派面对基利新山，六个支派面对以巴路山。所以呢，当约书亚啊他们带着祭司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那么在基利新山读这个祝福的话语的时候，六个支派就喊阿们；在以巴路山呢读咒诅的话语的时候呢，这个啊六个支派呢也要喊阿们，代表说这是一个很慎重的一个仪式，重生啊，重新生命，律法诫命。当你能够得祝福呢，你就像基利新山这样子的啊，有树的情况；当你咒诅的话呢，就像以巴路山这样光秃秃呢啊，这个被咒诅的情况。基利新山是得祝福，以巴路山呢就得咒诅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啊，为什么圣命记一再的告诉以色列人说，你要遵守，你要遵守，遵守就得福，遵守去行你就得福，遵守去行你的日子就得以长久，你就可以子子孙孙呢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你就可以一直住在这个地方。然而我们刚才也看到结果，就是呢他们背弃了神，所以呢通通被带走了，被掳离开了应许之地啊。那这个部分就是生命记的一个主旨，祝福与咒诅。那这里面呢讲到有一个例子，写在历代之下，历代之下就讲到约西亚王啊，约西亚王他们在整派人去整修啊圣殿的时候，在圣殿里面找到一卷书，那么书记呢就在约西亚王面前读这个书。当约西亚王听见律法上的话，就撕裂衣服，代表他大大的震惊，说：“哎呀，原来神的话语是这样讲的，我从来不知道。”他听了以后就撕裂衣服，代表说什么？啊，这些以色列王都没有照神所吩咐的为自己抄录一本律法书，没有来读。因此呢，他读了以后呢，就开始一个我们叫做当时的一个全国宗教改革，一个信仰的复兴。所以这一句话非常的重要，他说因我们列祖没有遵守耶和华的话语。为什么没有遵守？因为你没有去读啊，你没有去读，你当然不知道你怎么遵守呢。所以没有照这书上所记的去行，耶和华的烈怒就倒在我们的身上，就是咒诅就临到他们的身上。这一段呢记载历代志下34章啊18到21节，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等于是当时的一个宗教复兴啊。好，所以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个出埃及记、利未记跟生命记的一些主要内容。那么出埃及记跟利未记呢是在西乃山写下来的，生命记呢是摩西在这个摩押平原写的。对象啊，这个对象呢，出埃及记、利未记的对象是第一代、旧一代的以色列人。生命记的对象就是新一代的以色列人。那么次序来讲，那当然这是出埃及记、利未记是首度颁布，生命记呢是再度重生。 那有什么特点？那我们特点呢，我们认为哈，这个是神学家的看法，这个出埃及记、利未记是客观陈述律法，但是在生命记呢，是讲到一个关系，关系你生活上生命的祸与福的一个律法，就进入跟自己有切身的关系。所以呢，有人就啊，从这个原文来说，叫做 logos 啊 ，logos 是代表一个客述、客观陈述的律法。然后呢，如果进入到我们有切身关系的部分呢，就用另外一个字叫做 rhema。那原文里面呢，就是有两个不同的字在表示神的话，一个是 logos， 一个 rhema。那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好，我们记得在约翰福音的一章一节讲说，太初有道，这个道呢就是用这个希腊文 logos 来表示啊，这个代表说太初有之道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一个道，一个真理。但是呢，到了马太福音四章四节，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个话在这里用另外一个希腊文表示，叫做 rhema， 也就是说这个话语会带来什么？带来你的生命，带来你的福与祸啊！所以这个话呢，就进入到跟人有切身的关系。如果你记得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主耶稣对门徒说：“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这个 rhema 话。”这个进入跟人的生命有关联的部分呢，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他这里不是用客观的 logos 这个字来表示。算，那我们在读到这个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保罗说要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你拿着宝剑怎么样用呢？这个宝剑是要在你的手上，所以这个宝剑呢是神的道，就是神的 rhema。所以呢，这个话语要进入我们，才能够对我们有帮助啊。所以在这里面，这个两个啊，这个神的话，我们中文圣经看不出来，都是写神的话语。但是从希腊文来讲，他说 logos 呢，就说啊，是神的话，是书本上的话，是客观的真理。都读了圣经，读了很多啊，从啊创世纪读到的启示录。但是你读的这个话语没有进入你的心里面，没有来改变你的话呢，那你读的这些话还是属于客观层面的真理。但是当这个神的话进入你的生命当中，神的灵把它解开来，成为你的力量，成为一个改变你生命的一个动力的时候呢，你这个就变成 rhema， 是一个主观的领受。所以你会听到啊，这个有人在分享信息的时候呢，常常会用 logos 跟 rhema 来作为解释。那我们今天呢，在讲生命记的时候，我们就稍微解释一下。所以呢，在新约圣经里面经常引用的经卷，就是像诗篇、以赛亚书和生命记。其中生命记呢，引用最多。你看到主耶稣在旷野受魔鬼撒旦试探的时候，他所引用的三节经文全部出自生命记啊。他说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这个话是 logos 还是 rhema 呢？啊，当然这话就是 rhema 啊。那在生命记的第六章十六节，他说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马萨那样试探他。生命记六章十三节，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所以主耶稣在旷野三个试探，就是用生命记的三节经文啊。你要胜过试探，就要用神的话语来对付。好，那耶稣说有两大诫命，最大的诫命也是出自生命记啊。你看生命记的六章第四节第五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刚才我们讲到马可福音十二章啊，也讲到了这个啊，这个两条诫命，爱神跟爱人如己。那我们在读摩西五经的时候，创出立民生，生命记是讲到爱最多的一个书卷，总共有二十次。所以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主耶稣说什么？ 耶稣说律法的总纲就是爱，就是爱神跟爱人如己。所以今天呢，我们律法要不要遵守呢？当然要啊！我们靠着里面有神的爱呢，我们可以活出爱来，活出这个律法的总纲。好，那么我们看到生命记主要是分成三大段。那么第一段呢，是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到四章的四十三节，再回顾过去讲以前的历史，然后从四章的四十四节到二十六章的十九节是第二段，就是重新宣读律法。那么第三段呢，就是讲到未来的赏善罚恶，就是刚才讲的啊，给你两条路走，你到底要走生命之路还是死亡之路，你要走祝福之路还是走咒诅之路。那这个就从二十七章的一节一直到三十四章的十二节。所以呢，我们看到生命记从第一章到三十四章，我们明白这个第一章到第四章的四十三节在讲历史，然后从这个四章呢有一个摘要开始，到十一章的一直到二十六章就在讲诫命、律例、典章。那诫命呢讲的就是十诫，那律例呢讲的是十诫的细节，那典章呢就是律例加上法则。好，我们常常听到诫命、律例、典章，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概括的认识这三个名词的不同点。然后再来从二十七到三十章呢，就讲到未来的一个赏善罚恶的情况，祝福与咒诅。然后三十一章就摩西预言以色列人会背弃神的道，三十二章就是摩西之歌，三十三章祝福各支派，三十四章就摩西死了，然后下面就进入约书亚记，约书亚就带领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所以我们从这个分段里面，我们可以明白，从第四章开始，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所成名的律法，就从第四章一直来到了二十六章到三十一章，然后摩西将这律法的话写在书上，集字写完了，那就是在三十一章的二十四节啊。所以这书这律法，那我们就明白，那这两个名词所用的呢，就是指的从生命记的四章四十四节一直到三十一章的二十三节啊，这书这律法写完了，我们就晓得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律法书的一个概括啊。那我们再来看这个这书或这律法到底在讲什么呢？生命记的三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摩西说我将这律法的话写在书上写完了，就吩咐这个抬耶和华约柜的利未人利未人其实就是哥辖家族嘛，他说你要将这律法书放在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旁边，为了就是可以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就是见证以色列人的犯错将来他们就背弃神的道。然后呢，在生命记十七章十八节到二十节，摩西说以色列的君王必须亲自抄录这个律法书，生平要每天读它。所以你做君王做领袖，你要熟悉律法书，每天去读它那我们刚才从这个约西亚皇帝在之下的例子就知道了，以色列的君王都没有做这件事情都没有抄录这个律法书。你没有抄录，你不晓得神的律法，你怎么能够行出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的事呢？当然你不知道不知道就是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那么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呢，要立石为祭，然后呢在石头上要漫上一层石灰，把这律法的一切话语要写在石头上。后来我们就晓得当约书亚进入迦南地以后呢，确实有立石为祭的这件事情。那每逢安息年的祝棚节，安息年就是怎么样，每七年就有一个安息年，对不对？你要向百姓诵读并解说这律法把这个律法说得清楚。所以我们看见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神的话 在约柜的旁边，君王要亲自抄录啊，要写在石头上啊，然后要这个解读。那有一次我在台湾参加啊一个教会啊，一个教会啊，也是很感恩的，他们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就是呢把全本圣经平均分配给会众，愿意承诺的人呢，你每天啊你就抄写一段经文，照你所承诺的抄写经文。那整个教会就把全本圣经啊分别抄写完毕，然后就把这个抄写完毕的圣经啊就奉献啊，有一个奉献礼奉献给主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活动啊，很可能我们读完圣经以后，我们也可以啊来做这件事情。好啊，那我们再来看这些话语要成为 Rhema 啊，成为话语对我们才有帮助。所以呢，摩西也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要 run homeschool 啊，就写在生命记的六章六到节九节，在家里面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不管是啊走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所以系在手上为记号啊，戴在额上为经文。所以呢，他们就有一个这个啊圣经盒，那绑在额头上面，在门框上面呢也有一个啊有一个标记啊，就是啊记载神的话语，然后有个袋子绑在手上，这是现在的犹太人呢都是这样做。我们下礼拜会看到这样子的图像啊。好，那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神的话语，神的话哈、啊、要进入我们的心里面，成为灵的生命的动力，叫做 Rhema。所以我们在读诗篇109篇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有这些字，神的话怎么样苏醒人心呢？这个话进入我的心里面才会苏醒，那我的心醒过来，那我有智慧啊，那我的心觉得很快乐，那我的眼睛明亮啊，那我羡慕神的话语，那我觉得神的话语比蜜更甘甜，那这是写在诗篇19篇里面。所以我们就晓得，当神的话语从客观变成我主观的领受的时候呢，才会有这些动词跟形容词让我们喜欢啊。这 就是对 Rhema 的一个主观感受。那我们再用诗篇119篇来做一个例子，他说我时常切慕你的典章，甚至心碎，哎呀，我渴慕到我的心碎了。这是一个有一种新的动力的表示啊。他说求你使我离开奸诈的道，开恩将你的律法赐给我啊，这个都是啊，诗篇呢有很多这样子的话语，像你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这些呢，就是弟兄姐妹，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在读圣经，我们读了叫入心，你没有入心呢，那这个就是书本上客观的资料。但是当你入心以后怎么样，它才会成为我生命改变的动力，成为我有这么多的渴慕啊，我有这么多的想法，这个让神的话语啊成为我们的帮助啊。在这里又重复的啊述说一遍，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要来看这个一到四章讲到历史的部分，历史的部分。所以从第一到第三章讲到这个历史，第一章一节他说，以下所记的就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苏佛对面的亚拉巴，就是巴兰陀佛拉班哈喜路底萨哈中间向以色列众人说的话，那这个就是在摩押平原说的话。那第一章的二节他说，从何烈山经过希尔山到加迪斯巴尼亚有11天的路程，所以他们从啊西乃山走到加迪斯巴尼亚，就是要进入迦南地的这个地方呢，走了11天。但是他们在迦南地12个探子探勘40天回来以后，说害怕不敢进去。因此你看一章二节到一章啊，一章二节呢讲的是出埃及第二年，一章三节讲的是出埃及第40年11月初一日。所以一章二节到一章三节代表两节经文，代表了38年在旷野的生活啊。为什么啊？我们都晓得原因啊，因为不幸的缘故。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一点的话语，我们就知道啊，这个就是生命记一开始就告诉你，第一代以色列人跟第二代以色列人， 第一代的时间出埃及第二年，以及第二代的时间出埃及第四十年、啊、现在呢，摩西在摩押平原、啊、就要把神所吩咐的呢对他们再讲一遍。那这里面呢、啊、稍微、啊、有一些分享、啊、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啊、在旷野的路径在哪里哦，不同的看法跟争议。那这一点呢，完全就取决于西乃山在何处的认定、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传统的看法。我们之前、啊、从这个、啊啊、前面这几周呢，我们也都是用传统的看法来讲以色列人旷野的路径，就从他们南塞、啊、以色列人从南塞出发，然后在巴利喜分这个地方过红海、啊、过这个海，然后进入苏尔的旷野，然后到马拉，到以林，到利非定、啊、在这个地方，那你就看到加利斯巴尼亚在右上方、啊、左右边呢就是米甸地。好，那么传统认为这个是西乃山，在西乃半岛。如果你去以色列旅游，导游带你去西乃山，爬西乃山呢，就是到西乃半岛的这个地方、啊、去西乃山，这里有一家修道院。好，那么在这个地方，西乃山呢又叫做摩西山、啊、这是传统对以色列人旷野的一个路径，认为西乃山在这里。那么另外一种看法就不一样了。另外一种看法呢，就是呢，他们来到了，事实上是来到了米甸这个地方。为什么这样讲呢？主要就是说，你怎么认定西乃山？到底西乃山是由谁来认定的呢？那我们从这个历史来看，知道在第四世纪，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海伦娜，根据他做的梦呢，认定西乃半岛上的摩西山为西乃山，就成为一千多年来的教会传统。所以导游也带你去这个西乃山，但是他也会告诉你真正的西乃山不在这里。那为什么带大家去这里，可能是有一些原因的。好，那么犹太人的传统从来没有提过西乃半岛的这个西乃山，考古学者也没有在这里挖掘出任何的证据哈。所以呢，那西乃半岛这个名称呢，其实是后来取的，因为你先认定了摩西山就是西乃山呢，才把这个地方叫做西乃半岛。因此呢，就是第四世纪以后呢，才把它叫做西乃半岛。所以呢、啊、后来的学者另外一种看法认为西乃山和烈山呢，其实是在米甸这个地方，在东边的这个地方。那也有这个、啊、证据的哈。所以那这样子的话呢，那么以色列人要过红海，就是在比哈西路这个地方啊，过红海，它的对面呢就是巴利喜分，在这个地方过红海。过了红海以后，因此马拉跟以林跟利非定呢，其实是在米甸这个地方，而不是我们上一张图所看到的在西乃半岛。就是说他们在旷野漂流，事实上不是在西乃半岛漂流，而是在米甸这个地方、啊、那有没有圣经和考古的证据呢？啊，首先我们来看，在米甸有一座山叫做信能山啊，信能山。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当摩西在米甸啊牧养羊群的时候，在米甸这个地方，他因为杀人逃离埃及来到米甸地啊。那当时的西乃半岛其实是埃及的军事占领的地方，埃及的统治地方。所以你要逃避埃及人，你一定要来到米甸地，离开埃及的统治区啊。所以摩西是逃到埃及、啊、这个以、啊、埃及以外的这个米甸地。所以他说他在放羊的时候，在神的山看见燃烧的荆棘，神说以色列人将在此敬拜他，所以神的山应该就在米甸。所以摩西在米甸这个地方放牧羊群，如果说跑到这个西乃半岛呢，那有点不合情理、啊、因为你跑得太远了，跑到这边来看到神的山哈。所以呢，在圣经里面解释呢，是解释信能山呢就是神的山。另外保罗也有在、啊、加拉太书四章二十五节，他说这夏甲二字是指的亚拉伯的西乃山、啊、夏甲就是指亚拉伯的西乃山。亚拉伯是什么地方呢？他说西乃山是在亚拉伯， 可是呢，主后第二世纪以前呢，亚拉伯并不包括西乃半岛，所以亚拉伯是在米甸这个地方，并不包括西乃半岛。所以保罗在第一世纪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他说亚拉伯的西乃山，他的意思应该是说，这个西乃山不在西乃半岛，应该是在米甸地这个地方是亚拉伯，所以呢，应该是这个意思啊，从圣经来理解。那么在考古学里面呢，认为啊，这个西乃附近呢有一座米甸之城是最高的山，所以杏仁山呢就是亚拉伯半岛，阿拉伯半岛北边哈、啊、西北边最高峰附近有个城市叫做 El Bet， 就是米甸的京城，也是摩西的岳父叶特罗的家乡。那附近有一座井叫做摩西井。那杏仁山的附近有大量的考古遗迹和地形的特征呢，都非常符合圣经对西乃山的描述。那这些证据在西乃半岛的摩西山都找不到啊，所以我们啊有这样子的一个看法。所以你看一下这个空中图，这是杏仁山啊，杏仁山叫何烈山。那焚烧山呢，就是西乃山相距7公里的地方。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山下有足够的地方可以容纳200万人扎营，在摩西山就没有这样的地方。半山腰有一个平地，可以让70长老在此吃喝。所以从空中啊，空道图可以看见有这些特征，那摩西山都没有这个特征。那焚烧山就是西乃山这个地方呢，有一条溪流。所以呢，这里说西乃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山摇一般，哈，烧摇一般，遍山大大的震动。然后这个溪流呢，就是摩西把这个金牛犊烧了，磨成碎粉碎以后呢，洒在山上流下来的溪水。所以当时200万人住在这个地方啊，你一定要有水喝哈，所以山上流下来的溪水就变成。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这个地方有一个考古的遗迹，这一堆的石头呢是考古发现出来的，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所谓的金牛犊，就是摆在这个石头上面。所以你看这个金牛犊呢就是摆在这一堆的石头上面。那有什么特征呢啊，你看到这个地方啊有一些刻在石头上的记号，像一个牛的刻的这个记号啊，当然这个地方是围起来不能进去的。所以你注意看这个刻的这个记号呢啊，就是这个样子，跟当时啊埃及人这个拜的金牛犊是一模一样的哈。所以在石头上可以看到有这些记号，而在西乃半岛的摩西山是看不见这些记号遗迹的。所以我们就晓得啊，当初可能就是在这个地方拜金牛犊啊，亚伦造了一个金牛犊。然后这里啊有12根柱子，在出埃及记24章第4节，他说在山下要筑一座坛，按以色列12支派立12根柱子。所以在这里可以发现有这些柱子的遗迹。那这里面呢就是一个啊为牲畜的一些这个石头堆成的围栏啊，以及啊这个我们看到。啊、有一个宰杀牲畜的地方，以及没有凿过的石头所建筑的这个祭坛、啊、这些就是在米甸地的一个、啊、遗迹。那这里有一两块竖立的大石头叫做何烈的磐石。那你记得我们读、啊、民数记的时候，摩西来到这个地方击打何烈山的磐石出水、啊、这个磐石像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磐石呢就是有两块石头中间有个大缝隙、啊、所以我们从这样子的一些圣经和考古的证据呢，就有另一派的这个神学家认为西乃山是在米甸地。因此、啊、有这样子的想法以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说他们在哪里过红海。那以色列人从哪里过红海呢？如果传统看法说西乃半岛的西北边过红海很难成立，为什么？因为这里呢的湖泊很浅啊，法老大军轻易的就可以绕过去。那圣经也不是说这是潜水的地方，圣经在以赛亚书51章的第10节，他说死海与深渊的水干枯，死海的深处变为 俗名经过之路，所以是海的深处啊，不是浅水湖。那在亚伯拉罕到主后的106年罗马帝国的时候呢，啊，在这么多年的期间，西乃半岛一直是埃及的势力范围，有埃及的军队。所以如果说啊，这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逃到西乃半岛，还是在埃及的这个啊统治区里面啊，没有道理说啊很高兴，他们只有赶快离开西乃半岛才继续的逃命。所以这是一个啊这个讲述的论述啊。好，那么在出埃及记3:12，神说对摩西说，我必与你同在啊，你将来要把百姓从埃及领出来，要在山上侍奉我，那就在米甸地的山上侍奉的话呢，因此摩西可能走的路线，因为他知道西乃山在米甸地嘛，所以他就知道从兰塞出发以后，他的目的地呢是要来到西乃山，在那里侍奉他嘛。所以呢，摩西要怎么样从兰塞走到西乃山呢？啊，这是他原先走的这个路线。可是呢，神在夜间对摩西说什么？你要转回安营在比哈西路前密朵和海的中间，对着巴利喜分靠近海边安营。那法老说啊，以色列人在旷野把他困住了，迷路了。啊，他说你要来到这个地方叫做比哈西路，对面呢就是巴利喜分，从这里过红海啊，过红海。所以我们从空拍图看到，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叫做比哈西路的一个山峡之口，有一大块的平地哈，就是一个山峡出来的地方。从这里我们看见啊，这个地形图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啊，有一大块的空地，预备要可以过这个啊红海，这是比哈西路山峡之口，它的对面就是啊，在以色列营在这里，那埃及的追兵啊，那在追兵跟以色列营当中有一个云柱啊，那这两个地方宽15公里，那水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水底平坦铺满白沙，所以我们你就看这个15公里对岸呢，就是东岸这个巴利喜分，所以在这个地方有发现一些海底的遗迹，就是一个车轮在海底遗迹的样子，以及一些轮子啊，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些轮子的一个样，那我们就晓得当时埃及人的军队哈、啊、追赶以色列人进入啊海底以后呢，就被海水淹没了啊，所以可能留下了这些马车的遗迹啊，所以我们可以明白啊，因为我们讲到说《申命记》1:2，他从西尔山来到加迪斯巴尼亚有11天的路程，所以到底这条路是怎么走呢？啊，我们就现在从这个图看到，从西乃旷野往上走，往北走呢，就来到加迪斯。那西尔山呢，就在以东地下边的地方啊，这是巴兰的旷野。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之后，就知道说后来在民数记讲到带领以色列人呢，要走摩押地的王道啊，走以东地的王道呢，就是这个意思啊。好，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啊，神就告诉他说，你们在山上住的日子够了啊，可以离开了啊，就是要进入这个迦南地啊。所以进入迦南地就是神的应许之地，就是这一块长方形的地方，我们就可以晓得在圣经里面写的那个就是得到啊亚拉巴山地高原南地啊沿海之地黎巴嫩山啊，就是应许之地啊。好，那我们明白这个部分以后呢，在申命记从1:5开始，就讲到一个重点，叫做当记得，当记得弟兄姐妹，你要记得神做过什么。所以一开始从1:1-4:43，对以色列人回顾过去神的救赎在旷野的供应，讲完这个导言以后呢，下面摩西的第一篇信息，从1:5开始讲到4，这一篇信息的重点叫做当记得，当记得。你记得什么啊？当记得的反面就是你忘记了，你忘记了神曾经做过什么事情。当记得就是你常常记得神对你做过什么事情啊。所以呢，1:5-8就是说，当记得神的应许，当记得领袖是神所指派的。当记得不信靠神的严重后果， 当记得神在旷野的供应一无所缺，当记得征战得胜在乎耶和华，当记得约旦河东两个半支派所得之地，当记得神的律法顺服遵守就得存活，即得应许地为业。所以他告诉以色列，你要记得这件事情，你对你进入迦南地才有约束力，才有约束力。那今天对我们的生活应用来讲，神的话语怎么样对我们有约束力呢？能够成为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那样引导你，要引导你代表你愿意被引导嘛。所以你记得，你记得神为你做了哪些事吗？所以一开始就讲到这个，当记得神的应许，在一章的五到八节，其中呢，他讲到说，我将这个地摆在你们面前，你要进去得，这个是怎么样？我对你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给他，要记得神给你的应许。那不信说哦，我不相信神会给我这个应许，不信的后果就是死在旷野那一代的以色列人。所以今天我们来问，神应许你的蒙福之地在哪里啊？我问过大家这个问题。今天神要给你的应许那个蒙福的地方在哪里？你记得吗？你知道吗？那我们可以晓得，从圣经晓得，神要给我们的是丰盛的生命，是和平的关系，是神的家教会，是神的国，是永恒的产业。那我们今天就问说，我得到了这个应许没有？为什么我没有得到？是因为我不信吗？是我没有这个愿意在信心里面勇敢的跨出那一步吗？为什么我没有得到这个应许之地？当地的领袖是神所委任的，这是一章九节到十八节。那个时候摩西说什么？摩西说，哎呀，主啊，你给我这个管理以色列人这个重担啊，太大了，我承担不起。你看看你这个以色列人要多起来，像天上星星那么多，可是你们的麻烦，你们真的很麻烦的一群人，这么多的僧送，我一个人怎么承担得起？这个神就告诉他说，你要按着各支派选举，有智慧有知识，为众人所认识的，我立他们为你们的首领。那我们之前读民数记也讲到神怎么样立七十个长老，然后呢这个摩西怎么样立七十个长老，神的灵分派给他们，然后摩西又听从他的岳父叶特罗建立一个有架构性的统治，从十夫长、五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那样一个架构来负责这个诉讼的事情。那这些首领呢，在审判的时候呢，要公正要公正，不可看外貌，不可分贵贱，不可怕人。所以呢他说，如果难断的案件就到摩西这里来，要记得这件事情。那我就想到了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有意见不同，有争执的时候，那应当怎么处理弟兄姐妹自己去思想一下。好，再来第三个，当记得不信靠神的严重后果，在一章十九节到四十六节。这个摩西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已经到了神所赐给你的亚摩人的山地已经给你这个地业了，你就要照神所吩咐的去得，有行动的去得，不要惧怕，不要惊惶。不要惧怕，不要惊惶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可是呢，在民数记十三章十四节，他们不敢上去。十二探子回来说：“哦，不敢上去啊，因为耶和华恨我们。”哇，这句话多么严重啊！耶和华恨我们，要把我们除灭，把我们交在敌人的手里，交在亚摩利人的手里，我们不敢去因为你们的不信呢，就不能进应许之地，都死在旷野。那再来第二章第二章他说，当记得神在旷野的供应一无所缺，因为他们不信，所以怎么样？就转回在西德山绕行了许多日子，绕行了三十八年。然后呢，走完了这个以后，他说：“你走这大旷野，他都知道了。这四十年，耶和华你的神常与你同在，故此你一无所缺。”弟兄姐妹，这一句话多么的宝贵啊！他说他都知道了，他神知道你在旷野人生的旷野中绕行的时候，神知道你。他说要与你同在，那你相信吗？你相信他会供应你一切需要吗？你相信你信靠他吗？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你要记得从过去的经验，你要记得神与你同在的。那我们从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主耶稣说什么？他说我们应当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将加给你们。 告诉我们一个 priority， 一个优先顺序。当你住在神的国里面呢，你活出神的义，当然就一无所缺嘛。好，好，再来，当记得征战得胜在乎耶和华，在第二章的24到37节，这里面有一场重要的战役，是神使你们得胜的，就是对亚摩利人西实本王西宏的战争。神说，我要使天下万民听见你们以色列人的名声都害怕惊恐惧怕。在这一场战争当中你要得胜，这是一种不容易的战争。然后呢，在这个战争里面呢，你要相信神已经交给你了，没有一座城高的是我们不能攻取，没有一个困难大到你不能越过的，你靠着神可以的。这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应许，所以我们可以从撒迦利亚书4章6节，在建造第二圣殿的时候对所罗巴伯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征战得胜在乎耶和华。再来3章1到20节，当记得约旦河东两个半支派怎么得到那块地呢？他说，我们转回向巴山去，巴山二王出来要跟我们征战的时候，神对他们说，你要记得一件事情，之前神怎么样对待西实本亚摩利王西宏，现在他照那个样子来对待巴山二。这是两场重要的战争，是我们认为，我认为是进迦南地之前的看头堡，让以色列人有一个信心的信心的根据这两场战争。所以这两场战争完了以后，这个地呢就分给了流便和加德以及马拉西半支派。再来，立约书亚为继任的领袖是在3章21节到29节。啊，对耶稣亚说，你不要怕，因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啊，你要去，你要刚强壮胆。那耶稣亚刚强壮胆不惧怕的原因是什么呢？在约书亚记1章7到8节，他说，刚强壮胆的原因就是谨守遵行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中，要昼夜思想。在这一句话里面代表神就与你同在，当神与耶稣亚同在的时候，他就刚强壮胆。再来，要当记得神的律法，神的律法就是顺服遵守就得存活，得应许之地为业。他说你们现在要听所以从4章1节到43节就讲这一段。所以你要记得，你要记得一件事情，过去的例子，凡顺从巴利庇尔的人，耶和华就从你们当中除灭了，只有你们专靠耶和华的人今日都存活。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所以你今天要知道，记在心上，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我们从使徒行传4章12节也读到这句话，除他以外，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好，所以我们就晓得这个以后，我们下礼拜就要从4章44节开始讲到26章，就是摩西的第二篇信起，神要做以色列，神要以色列人做的事情就是遵守神的律例，典章节期，对第二代的以色列人重申律法，预备他们进入应许之地，要他们常常教导儿女学习律法诫命。好，所以下礼拜的内容就是从第4章开始进入这个律法书的中心，可能会比较枯燥一点，但是我们来理解了解一下这些律法书神的话语怎么样能够从一个客观的真理成为我们生命主观的一个经历，我们生命的力量从 Logos 变成 Rhema。 那我们来祷告。主啊，主耶稣，你说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就是那发出来的光。因为你说生命的光在你的里面，人里面有了你就有生命的光。所以主啊，我们要欢迎你，让你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住在我们的心里面的第一步骤就是我们认真读神的话语，认真的仔细的默想，天天昼夜思想，把神的话语从 Logos 变成 Rhema，成为我们的灵，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能够克服困难，我们能够刚强壮胆。我们知道神在天上看见这一切事情，要祝福你，要让你日子长久。哦，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众人再一次来到主施恩宝座前，有这样子的一个认识和看见， 天天把你的话语存记在心，所以我们不会得罪你，我们可以走在圣洁的路上。感谢主，你的话语是比蜜甘甜，比金子更可贵。感谢赞美主，听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